今天的正道经文是七章的十四到二十四，我读其中的两三节经文。第十九节，七章十九节，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还有最后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约翰福音有两条线，一条线呢是耶稣在启示他自己，另外一条线呢是人们对耶稣的启示开始发生反应。人对耶稣基督的启示是什么样的反应，关系到了这个人永远的未来。随着耶稣在三十岁的时候开始传道，人们就开始反应，马上就有门徒来信服耶稣基督，跟随他。耶稣开始行神迹的时候，很多人都相信了，但是耶稣呢又不把自己交给他们，看到真信和假信开始混在一起了，而且信徒的这个社会地位呢也从平信徒呢也有了像尼哥底母这样的犹太人的官法利赛人了。然后耶稣就经过了撒玛利亚，让一个非常的一个罪恶的女人她归信了，然后很多撒玛利亚人都得救了。耶稣的事工好像非常的成功，一到五章，结果从第五章开始，耶稣遇到了强有力的抵抗。就是耶稣在毕士大池边医治了一个瘫痪三十八年的病人之后，因为是安息日治的病，犹太人想要杀他，第五章就开始。所以第五章之前呢，是耶稣的信耶稣的人是越来越多，但是第五章之后呢，是关于耶稣的争论越来越多，然后不信的包括仇视的越来越多。所以耶稣随着约翰福音的进展，他在面对的四种人，一种是信徒，一种是假信的，还有一种是不信的。那不信里头特别有一些人是仇视耶稣的，耶稣不断地用他的话语来启示他自己，他一方面要兼顾信徒，一方面要分开真信和假信的，另一方面呢他要向不信的人要呼召他们，你们要来悔改，而且也向仇视他的人也向他们教导，告诉他们你们为什么不信，为什么仇视我，你们这样的不信和仇视我是很危险的。耶稣今天就要面对这样的一群人，在他面前多数是不信的人，甚至是仇视他的人，耶稣要对他们来讲，耶稣不但门徒里头有一个魔鬼进来了要卖他，这些敌人也都在他身边，最危险的敌人撒旦已经靠近了耶稣，耶稣也靠近他的敌人，这些要杀他的人。七章一节，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祝棚节近了，这个祝棚节是犹太人的三大节期之一。祝棚节呢是从以色列的年历七月十五号开始的七天的节日，就是我们这个西方年历的大概九十月份，这个时候是以色列收藏地的出产的时候，是丰收的一个节日。以色列人要在棚里住七天。利未记二十三章四十三节说， 这个节日目的是要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这个节日呢，是纪念耶和华救赎的日子。这个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呢，是约里的话语。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说，我是你的神，你要做我的民。以色列人在祝棚节在耶和华的面前要欢乐七天，来纪念按照约救赎他们的耶和华神。他们怎么过这个节呢？在尼希米记八章十八节记载了以色列当时是这么过的，从头一天一直到最后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有筵素会。这是祝棚节，犹太人想要杀他，耶稣的弟兄们，他的自己的这个同母异父的这些兄弟们说，耶稣啊，你想要显扬名声的话，你就去，不要暗地里做。他们认为耶稣不过是为了自己的荣耀罢了。那么耶稣呢，他就让他的弟兄们，他的兄弟先去，他后来就暗暗的去了。当时耶稣是一个公众人物，而且还是一个争议人物，已经在过节的时候，人们已经在议论纷纷了。他们都不明明的讲论他，第十三节，因为怕犹太人，所以大家说的时候也是悄悄说，看来大家也知道犹太人对耶稣是怎么看的，所以他们在悄悄的说。那么耶稣是带着这样的，冒着被抓被杀的危险，他还是去了。犹太人不只是一个要恨耶稣，个别人想要杀耶稣，而且从三十二节看到是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是打发差役去捉拿耶稣，所以犹太领袖已经对耶稣已经下了逮捕令一样，见到以后要抓他，好像通缉犯一样的。耶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去了，他先是暗暗的去了，然而他要以公众的人物要出现了。耶稣是在祝棚节，这是一个纪念救赎的日子，结果这位救赎主过节却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的。这位救赎主在这样的一个节日里头要做什么呢？耶稣说，耶稣在十四节他去殿里教训人，这个教训是教导的意思，不是训斥的意思。信心是从听到来的，耶稣在他生命的那有限的一些时日中，他关注讲道，他非常重视讲道，有生命危险也不能停止讲道，救赎是不能离开神的话语的。耶稣面对了这些人想要杀他，还有一部分人呢是要贬损他的人，他们说你是被鬼附的人。第二十节，耶稣面对这些人，耶稣要说什么呢？耶稣可以离开他们，甚至耶稣可以不用非得要到耶路撒冷来向他们讲道。我们可以理解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家人亲朋好友能够冒险去救一个这样的人，但是耶稣基督却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在与要杀他的人，骂他是被鬼附的人，这样的贬低他的人，他要冒着危险向他们来讲道。耶稣他说要爱你的仇敌，耶稣对他的敌人是这样的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 我们如果对耶稣基督没有认识的话，就是带着一种怀疑和敌视的话，我们不可能得救。耶稣就是像这样的人来讲道，来启示他自己。你看到耶稣的为人了吗？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向敌人来讲道，他就是这个祝棚节所指向的那位救赎主。耶稣却靠近了这些需要救赎但是又与他为敌的人。你还在与耶稣基督为敌吗？他就是这样的一位救赎主，他来靠近你。耶稣要向他的仇敌讲什么？一方面他向他的敌人启示他自己，另一方面他告诉他们，他们不信是怎么回事，告诫他们，指正他们。耶稣指出他们之所以不信，拒绝甚至要杀耶稣，是因为他们不能正确的认识耶稣的教训，不能正确的判断耶稣的行为。耶稣去教导那些要杀他的人说，你们要杀我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的，不要这样，不要一意孤行。我们借着今天这个讲道，不信的朋友可以审查自己不信的原因，从而知道自己到底在哪里需要悔改，需要相信。而信徒则从反方面来看，哦，原来怎样去增加对耶稣的相信，进一步加深与基督这位生命树的连结。首先我们看第一点，耶稣告诉他们，你们想要杀我不信我，是不能正确的认识耶稣的教训。一个本身就是一个不义的人，他会因为他不能正确的认识耶稣基督，不知道耶稣的教训是从哪里来的，他就会拒绝耶稣基督。这问题不是耶稣基督的教训不够让他明白，而是一个黑暗的人，一个不义的人，他不能够正确的理解他。耶稣在谈这段的之前的背景呢，是犹太人因为耶稣的学问而惊奇。7:15说，犹太人稀奇，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明白书是指明白圣经。耶稣的圣经学问很大，然而耶稣从来没有受过拉比的训练，让人很惊讶。面对这样的惊讶，耶稣没有心里暗自的高兴，而是立刻的转向了上帝。耶稣说，我的教训是从差我来者的。16说，不是自己的，乃是差我来者的。耶稣他关心的不是他自己的教训厉害不厉害，是不是自己学过没有，他关心的是这个教训是他的源头，他的权柄是从哪里来。如果耶稣的教训是上帝来的教训，那么这个教训的分量是完全不同的，人们就要好好掂量耶稣的这个教训。耶稣说，我是天上的粮，信我的得永生，这句话如果是他自己说的话，人们可以不在乎，但如果是上帝在借着耶稣基督才说这话的话，你就要认真的考虑，因为信与不信就意味着你的永生和永死。耶稣立刻的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向了上帝，这个是 来自于上帝的话语。耶稣告诉我们，是否相信一个教训，它的关键在于它的源头，它的来源。我们常常相信一个教训，是因为我们思考这个教训以后呢，而觉得是很有道理的，觉得是与自己的经验相符合的，哎呀，就很认同，说的有道理。这种做法不是耶稣的教导，耶稣不是让我们看我说的是不是跟你的所见所闻，跟你的亲身经历相符，而是说我说的是来自于上地的，这个是要紧的。不是你认不认同我，你认不认为我很厉害，而是你们所听见的话是上帝的话语。如果是一个话源头是来自于上帝的话语，没有经过人的这种修改和加工的话，那么你是完全可以信靠的，你要做决定的。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基督？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耶稣基督对上帝是非常的忠诚，对上帝的话语忠心，他一点一话他都要按照上帝的话语来讲。他总是说那差我来者的，差我来者的，他总是一个被差派的一个身份，他不求自己的荣耀，他的食物就是让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耶稣是高度重视上帝的话语，上帝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的。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上帝要说他的话，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上帝要他做的事情。耶稣说，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位，你拒绝他，就是拒绝了上帝。那么耶稣说我的教训是来自于上帝的话，你怎么知道这个人他的教训是否来自上帝呢？耶稣说，立志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分辨我的教训是来自于哪里。第十七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智慧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这里的若是一个条件，而原文的语法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逻辑的条件，也就是说有了前面就有了后面，就这样的一个条件。一个人如果立志，这个立志的原文意思就是渴望想要，一个人想要遵行神的话语的话，他就会晓得我的这个教训是来自于哪里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的条件，有这个一定有这个的。按照常理，我们看一个人是否是来自于神的话，我们都是把这个人的话语与圣经来进行比较，一对照就知道了是不是来自于神。但是耶稣在这里头却没有这么说，他说你首先要是一个立志要遵行神旨意的人，你才能明白。你内心没有这样的愿望，换句话说，一个不相信耶稣的人不会相信，一个人不相信耶稣是因为他并不立志遵行神的话语，所以他会拒绝他。要认识耶稣是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这个人必须首先是一个立志遵行神旨意的人。六章四十四节说，若不是差我来者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耶稣这里来。是首先他与父，他要被父吸引，他要遵行神旨意的人。如果一个人心里并不是这样的话，就是你有圣经知识你也不会相信的。法利赛人有没有圣经知识，但是他并不是立志遵行神旨意的人。 不明白，他不明白耶稣基督教训是来自于神的。原因在于他并不立志遵行神旨意的人。这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想要加深认识耶稣基督，关键我们要看我们是否要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信耶稣与立志遵行他的旨意是不可分的，真信和假信就这样的分开了。马太福音7:21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那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就这样的分开。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想要遵行神的话语？一个立志要行神的话语的人，他会越来越明白耶稣的教训是合乎神的，越来越相信耶稣基督，越来越爱耶稣基督。如果一个人重视神的话语，但是对他的行他的话语不在乎的人，要么是假信的人，要么是信了很多年都没有长进的人。耶稣用一个比喻来警告这样的危险。马太福音7:26说，凡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就好像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了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到那房子，房子就倒塌，而且倒塌的很大。有一个神学家，也是一位牧师，他受到一个德国的一个机构的一个邀请，去到那里去讲一个关于德国敬虔主义的一个讲座。他去了以后，他首先讲关于敬虔主义的他所做的研究，那些听的人都会很认真的记笔记。但是他神学家该讲，那么德国的敬虔主义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益处，我们应该怎样去应用这些敬虔主义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把本子合上了。这位神学家感到很奇怪，之后才明白，哦，原来这些人是学者，对应用什么是完全不感兴趣的，他只是研究而已。我们如果是对神的话语，礼拜天来听到，平常读经很重视，就好像我们礼拜天打开这个本笔记本来记一样，等礼拜天一结束的时候，所有的人把这本一合上以后，与这个事情没有关系。其实是与这些人是一样的。礼拜一到礼拜六是合上了本，但是是为了遵行上帝的旨意。礼拜天是为了听到上帝的旨意来敬拜神，而六天你要来劳碌做工。什么叫做工？信他，行他旨意叫做工啊。而这种立志，如果我们没有礼拜一到礼拜六的这种立志的这种心，想办法求神能够让我能够遵行，你对基督的认识，你对神话语的认识都是很浅的，而且不但很浅，很危险。将来有风吹雨淋的时候，像昨天有那么大的风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你在哪里了。耶稣指向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不信我吗？甚至想要杀我们吗？其实别看你们很懂圣经，其实你们不是一种立志遵行神旨意的人。他谆谆地教导这些要杀他的人，你们要悔改。那么立志遵行人旨意的人，一方面他可以分辨，哦，这个人的教训是来自于神，还 可以知道这个人的教训是否是出于自己。求神的荣，求谁的荣耀，可以看出一个人是不是讲神的教训以及他的为人。十八节，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里面没有不义。你怎么知道耶稣是一个讲纯粹的神的话语的人呢？你就看耶稣的为人，耶稣的为人处事，他说话行事的动机，耶稣是否在哪个地方好像在求自己的荣耀。耶稣见证说，无谎言的耶稣在见证说，我没有。他暗示着，我不是这样的人。他没有一样是为了自己做的，为了自己的荣耀做的。耶稣把这个为谁的荣耀而说话做事提到了非常非常高的位置。如果一个人是求上帝的荣耀，这个人是真的，在他里面没有不义，已经说到这个程度了。这个真的的意思是指诚诚实实讲神的话语。这个不义的意思呢，他这个不义是一个法庭的用语，没有不义就是按照律法来判断的话是不能定为罪的，他必须是个义人的。面对这些想要定罪杀他的人，耶稣说，如果一个人唯独求那差我来者的旨意的话，这个人是没有罪的，这个人是真的。义人，我们说一个人是义人，一个人是罪人，他的关系在哪儿呢？原来他们的动机不同。一个义人是唯独求上帝的荣耀的人，而一个罪人，这句话里头相对来说，那么他就是一个求自己的荣耀的人。撒旦为什么犯罪？他要与神同等，他要有自己的荣耀。亚当他为什么犯罪？亚当要与神有一样的智慧，他也要有自己的荣耀。我们为什么犯罪？我们如果专心求上帝的荣耀的话，我们会犯罪吗？我们有要自己的东西。即使是上帝不让我做，我不管。如果我们的动机不改，一直在暗暗的在寻求自己的地位、名声、别人的称赞和认可，我们就会一直犯罪。我们不要把这个我们这种有一种自私自己的荣耀当成一种可 OK 的一个罪 respectful sins。 哎呀，这个人人都这样，这个地方基本上就可以定罪了。耶稣把求神的荣耀放在一边，把求自己的荣耀放在相反的方向。如果我们的人生的目的是这样的话，他会成为义人。但是我们人生的目的是这样的话，是完全与上帝相反的。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可尊敬的罪，可以放在一边的罪？这个罪不对付，我们对耶稣的信都是表面的。甚至是对耶稣的信，拿着耶稣，拿着上帝来为自己的荣耀来服务的，这是一个罪的一个源头。耶稣面对要杀他的人，他指出，你们是为谁的荣耀？好多都是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非常爱自己的荣耀啊，他们为什么这么恨耶稣基督啊？耶稣在告诉他们，你们知道你们自己是怎样的人吗？而你们要杀一个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人，不求自己的意思的人。耶稣在十九节在说完了这些以后，就开始问这些听他话语的这些人，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这些人想要杀他的话，他的根据就是摩西的律法。耶稣说，你们看重摩西的律法，却没有一个人在守律法。这个守在原文中就是行律法的意思，跟上面一联系的话，律法是什么？上帝的旨意啊，你根本就不是在行，你也不是立志在行，你是有这个上帝的这个律法作为一个知识也好，作为一个工具也好，但是你心里头并不是要遵行它，而且你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在遵行它，你遵行都是为了别人能够称赞你。你们没有一个是义人。我们看没看到人的黑暗？我们人以为这样的热心的维护律法，要惩治耶稣这样的违背律法的人，原来自己这个犯罪，自己的心是这样的黑暗，而且惩治的对象是一个比自己要义好多好多的耶稣基督。黑暗的人可以黑暗到什么程度？他可以黑白颠倒，而且还以为自己多么的公义。人的黑暗已经是无可救药了。面对如此黑暗的人，里面没有一点点光，耶稣教导他们，我的教训是来自于上帝的。你怎么知道我的教训来自于上帝呢？你要立志遵行神的话语，你要省察你是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你有这些的话，你有什么你都不会守的。就有再好的上帝的儿子在你面前，你也是瞎眼的。他让他们省察自己，你们要杀我吗？我问你们一句话，你们是怎样的？我们中间没有人想要杀耶稣，但是我们中间会有人拒绝耶稣。那么耶稣就问你，你为什么拒绝我？你是在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吗？你是在为上帝的荣耀吗？你的想法是来自于上帝吗？你如果什么都不是，你也不在乎上帝，你整天在追求自己的荣耀的话，你凭什么在拒绝我？一个不义的人怎么能够拒绝杀害完全忠于上帝的教训的义人耶稣基督呢？面对耶稣这样的问题，犹太人没有自省，反而贬低耶稣基督。二十节说，众人回答，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被鬼附的意思是被鬼控制了，就是说话就说鬼的话，做事是鬼在里面做事，这个人好像不是自己的，是听从鬼的吩咐。一个被圣灵无限充满的耶稣基督，被罪人看作是被鬼附的人。耶稣基督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而光照在黑暗里面的时候，黑暗不接受光。人的黑暗到了一个地步，不仅仅是搞不清耶稣到底是谁， 而且认定耶稣是被鬼附的。人的黑暗可以把光看成黑暗，把黑暗看成光明。我们人是可以这么做到的，你我都有这种可能，特别是我们心中黑暗的部分。而且我们甚至可以黑白颠倒，还自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弟兄姊妹，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内心里面有仍然存留有很多的黑暗，这些黑暗会完全扭曲神和扭曲基督。我们需要谦卑，我们就好像这些人一样，来到基督的面前，被基督来问，你是为着自己的荣耀，还是为着上帝的荣耀？你为什么在做这个事情？你心里真的是要立志遵循我的旨意吗？我们就带着这样的心，我们来接受上帝的责备。我们的信与基督就是这样的一点一点的，上帝要把这罪除去，让我们被他的血洁净，我们来靠近耶稣基督，带着受教的心，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黑暗的心，来靠近这个光。耶稣基督面对这样的贬损他甚至要杀他的人，耶稣一方面要教导他们，我的教训是来自于上帝的，另一方面指证他们说，你们对我的行为的判断是错的，你们不信拒绝甚至要害我，有第二个原因，就是不能正确的判断耶稣的行为。耶稣就借着一个案例来跟他们来解释。约翰七章二十一节说，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这个稀奇的事情看二十三节就知道，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在第五章毕士大池子的时候治好了一个38年瘫痪的一个病人，让他拿起褥子走，那天是安息日，直接引发了犹太人的仇恨啊！而且耶稣对他们解释的时候说我父怎么样，他们就说的哦，不但耶稣干犯了安息日，而且他还称上帝为父，把自己与神同等，所以他耶稣有两个罪状。面对这样的恨恶耶稣的犹太人，耶稣在第五章19到46节，在毕士大池子后面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讲论自己与神的关系是什么，这就不细讲了。那么到了第七章，两个原因中他讲了我与神是什么样的关系，然后到了第七章的时候，他就重点的讲安息日了。耶稣，他们认为耶稣违背了安息日，违背了律法，而耶稣却告诉他们，我不是干犯了安息日，我是保守了律法。又是一个颠倒。耶稣用割礼和安息日的关系来解释说明，摩西传割礼给你们，22节23节，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起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耶稣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这个与安息日另外一个诫命是，在安息日的话你什么工都不可以做。那么一个婴孩如果该行割礼的时候正好是安息日的怎么办呢？犹太人就选择了 优先，哪个优先这个次序，也就是割礼这个命令呢优先于安息日的诫命。这样做的话，不但不算为干犯安息日，而且在二十三节说反而是免得违背律法，反而是保全遵守了律法。看起来是违背律法了，其实是保全了律法。这就是这犹太人在安息日和割礼这个时候他们做的这样的优先的次序的选择。耶稣基督说，你们在安息日行割礼免得违背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还向我生气吗？在耶稣眼中，耶稣也默认割礼要优先于安息日。那么在耶稣眼中，让一个久病的病人完全好了，在安息日更是优先于安息日。为什么不多等一天，等安息日结束以后再给他治病，这样不就两全了吗？上帝的心不是这样的。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的时候，他多次提到了怜悯。耶稣说，一只羊在安息日掉进了井里，你不把它拉上来吗？在路加福音十三章十一节，有一个女人被鬼附了，她就十八年弯不起腰。当她治她的病的时候，管会她的人很生气，你为什么不在其他日子来治她的病呢？耶稣说，假冒为善的人呐，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流驴牵去饮吗？况且这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耶稣一天都不能等。怜悯的耶稣基督，耶稣在一个关于安息日的争论中有一次明确的就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原来设立律法的上帝是这样的怜悯的上帝，在安息日行怜悯，不但优先于安息日，恰好成全了律法。耶稣在安息日治病是免得违背律法。律法的总纲是爱神和爱人如己，耶稣对人的爱就这样的显露出来，看起来是违背律法，其实是成全了律法。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在了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耶稣没有停在这里，最后耶稣告诉他们如何来断定是非。不要按照外貌来断定，要按照公平断定是非。这个按照公平断定是非是按照义来做判断的意思。从上下文看，这个义是指从整个的律法来看这个人是不是来违背律法，而且不但要看一个方面，也要看另外一方面，而且不只是要看这个条例条文，而且还要看律法的精神。否则的话，我们只看这一部分，或者我们只看条文的话，我们就是按照外貌在判断是非。我们大家可能会非常熟悉不要论断人这样的圣经的教导，据说这个教导是圣经中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话，在不信的人当中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就不要论断人。 不要论断人。这是上帝的教导，但是上帝却在另外一处经文，就在今天的经文中，你们要断定是非。我们要进行判断。主耶稣警戒我们，你们要做判断，但是不要按照表面表象来判断，一定要按照上帝的全部的话语，特别是他内在的精神来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我们论断是指自以为意的论断别人，贬低别人，这是上帝所禁止的。但这里的判断和断定呢，是要合乎圣经的对一个人的行为进行判断，进行评估。这个评估和判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是借着这样的判断知道耶稣基督其实才是真正守律法的。他是律法的总结，耶稣基督他不是违背上帝的律法，他反而是完全遵行了上帝的律法。耶稣没有说你们不要论断我呀，耶稣说你们要判断我，要断定我，你们借着这样的判断就知道我是律法的总结，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是耶稣基督。我们要好好的要进行判断和断定，这样与耶稣基督的行为、耶稣基督的神迹、耶稣基督的话语我们在一起，我们全然相信这位耶稣基督。耶稣就面对这样的要杀他的人，他教导他们，你们这样的不信，这样的要杀我是不对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看到耶稣的心，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在要杀他的人面前要讲道，要拯救。耶稣他从天上降下来，也就是为了这样的人来的。没有人尊敬他，没有人爱他，很多人恨他。耶稣整个就是连续，他整个这位耶稣就来到这个人间，就是为了连续人。那么耶稣就这样的来到他的敌人面前，你要跟这些人一样来抵挡他吗？你要抵挡的是最最要紧的人。弟兄姊妹，我们都想要信心成长，要与这个生命树要连接，我们怎么去认识耶稣基督？礼拜天的信徒，你信多少年也是很浅的基督徒。如果我们就这么样活着的话，我们跟耶稣前面这些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有好多的圣经知识，但是耶稣要你省察，也要我省察，你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你为什么信我这么小呢？而且我们在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会总会做判断的，你的判断是按照义来判断呢，还是在按照外表外貌来判断？这个也跟耶稣基督有关，这个你也在判断当中，你才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他是一位连续的主，他是那位你犯了罪他能够 成全的主。愿我们在这位耶稣基督面前，我们谦卑降服，说我的主，我的神，求你赦免我。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神，在右边的耶稣基督，还有那圣灵，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比在耶稣面前的这些人要好什么。我们都曾经是为了自己的荣耀，我们都立志要完成自己的意思，即使现在我们对自私、对自己的荣耀也不那么在乎，人人都是这样。我们的上帝啊，求你饶恕我们，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个180度的一个大转弯，走向在每一件事情上放弃自己的目标，放弃自己的荣耀，与撒旦世界肉体征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愿我们每一天每一件事情都立志要遵循你，立志要为你的荣耀而活，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所做的，然后他升天又赐给我们的圣灵的。主啊，求你复兴华语堂，让每个人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寻求的人，一个舍己要放下自己的人。求你让今天的讲道能够入人的心，能够带着光进入到黑暗的部分，让我们黑白颠倒，把恶的说成没事的，把好的不理放在一边以后再说的，这样的黑白颠倒，主你能够搬过来。我们因为有一位全能的神，我们就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这样祈祷，是奉靠基督的名。阿们。下面是奉献的时候。